以军解救四名人质，一名指挥官遇难。25年后，习近平俾咗普京当头一棒，中印边境再爆发冲突，中共战机威胁荷兰，普京罕见承认一事，美用核武唱中俄。土耳其将对中国进口汽车加征40%关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号，以色列军方表示，以色列军队从加沙中部鲁塞拉特地区的两个不同地点救出了四名人质，分别是25岁的中尔混血罗亚、21岁的阿尔莫格、27岁的安德烈和40岁的什洛米。这个是自以哈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人质解救行动。以色列新闻12号台播出了罗亚和父亲重聚的场面，他微笑着和父亲拥抱。罗亚去年10月7号被两名开摩托车的哈马斯恐怖分子劫持，他一面惊恐地尖叫着不要杀我，这个画面传遍了全世界。罗亚的华人母亲李奥拉患有第四期脑癌，4月份他发布了一段短片，恳求在去世前见到女儿。此前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多次在网络以及通过大使馆等哀求习近平拯救诺亚，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以色列军方说，四名人质已被送往医院接受医疗检查，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医生即时给诺亚离开，随后诺亚登上直升机前往医院陪伴患癌的母亲。内塔尼亚胡去医院看望诺亚，8号恰逢诺亚的父亲生日，众人齐唱生日快乐歌。内塔尼亚胡说，他们说这次行动将非常复杂和危险，我知道这一点，但我毫不犹豫地决定执行这项行动。我相信特警突击队和内部安全部队的英雄们，他们袭击并解救了人质，这个是一项将载入史册的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付出代价，英雄们将永远被载入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时报的记者说，指挥官萨莫拉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人质的自由，但据半岛电台说，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指示其驻联合国特使呼吁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以应对以色列军队在营救四名人质的行动中发生了血腥屠杀，目的是迫使以色列遵守那些要求立即停火的决议等。目前已获救的人质总数共7人，以色列说仍有超过130名人质被扣押，其中约1/4据信已死亡。这次救援行动正值国际社会日益加大对以色列施压，要求结束加沙战争。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发表的讲话，称这一次以军营救行动是在他47年安全和国防生涯中最令人印象深刻、最英勇的行动，无法超越。以色列国防军和新贝特的部队执行了一次大胆、出色的计划，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勇气、决心和执行力。而这一切都是在以色列各部门的密切合作下完成的。当日以色列人在得知人质获救的消息后欢呼雀跃，在澳大利亚的犹太人亦纷纷走上街头庆祝以色列成功营救四名人质。以军营救人质的细节在网上流出，当时以军营救小队深入加沙哈马斯中心，四名人质被5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包围，攻击以军的哈马斯来自4面8方，包括海滩，战斗惊心动魄。最终以军成功带上4人乘直升机离开加沙，哈马斯承认有50人被击毙，以军已经公布1名军官在医院抢救无效牺牲。以色列内阁成员实时观看了营救过程。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亦透露，救援行动已经策划了1个多月，由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和以色列国防军负责，计划布内塔尼亚胡批准。为了确保人身安全，行动多次被取消或通知，直到星期4下午得到总理的最后批准。解救人质的地点在加沙中部的一个难民营， 参加行动的有安全总局、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警方。战士们坐着运输家具的卡车入去，没有引起注意，达到了开始发动战争的努力。四名人质从两个地点救出来，救援行动引发了激烈的战斗，其中有100名左右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被消灭。正在巴黎访问的拜登赞扬了以军从加沙营救四名人质的行动，并强调说，我们不会停止工作，直到所有人质回家并达成停火协议，这个至关重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下周再次前往中东，以期在陷入僵局的以哈停火谈判中寻求突破。6号中吉乌铁路项目协议得到签署。7号法国媒体指出，这一决定是对普京的一个挑战，他多年来一直反对该项目，因为这条新的铁路线使得中欧间的货物运输无需穿越俄罗斯，而乌克兰战争似乎加速了该项目的进展。当日中共官媒新华社称，关于该项目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现在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已经为穿越这些国家的新铁路线开了绿灯。法兰克福评论部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习近平被普京的当头一棒，中国计划修建通往欧洲的铁路绕过俄罗斯。文章写道，这个铁路项目将连接中国的喀什和乌兹别克斯坦东部边境城市安扎延，铁路线长达523公里，大约一半路线将经过吉尔吉斯斯坦。从安扎延出发的火车将通过土库曼斯坦和伊朗现有的铁路线抵达土耳其，最终到达欧洲。这条新铁路线被认为是亚欧之间的最短路径，货物运输时间仅需15日。迄今为止，中国货物主要通过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走铁路运往欧洲，而新铁路将使中欧之间的距离缩短900公里。据华南早报报道，中吉乌铁路的建设成本估计为80亿美元。全球金融安全服务体系的分析指出，因欧美对俄实施的种种严厉制裁，经过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新路线的潜力大大增加，经由俄罗斯北方走廊的路线的重要性将不可避免地降低。此外，中吉乌铁路亦可能影响到哈萨克斯坦，因为哈萨克斯坦一直是中欧之间铁路运输的重要过境伙伴。新铁路一旦完成，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可能成为中国出口产品的重要过境伙伴，而不再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荷兰国防部网站7号晚间宣布，当日早些时候，两架中共战机在东海国际空域多次对一艘执行联合国任务的荷兰军舰绕飞盘旋，并贴近该舰的海上攻击直升机。荷兰国防部声明说，当时荷兰海军特罗姆普女士号军舰正在东海国际空域进行巡逻，以支持联合国多国部队监督安理会决议规定的对朝鲜海上制裁的执行情况，发现两架中共战机数次对这艘军舰盘旋绕飞。过程中，中共两架战机和一架直升机接近荷兰舰上的海上战斗直升机，此举造成了潜在的不安全局势。目前这艘军舰正按计划继续航行，前往日本的途中。此外，时政推主 INTI 8号上传短片显示，中印再度在两国边境发生激烈冲突。从短片中看到，中方士兵们疑似冲上两国有争议的地方，边冲边谩骂对方。其中一个中国士兵伸手将一个印度士兵拉扯过来，随后印度士兵纷纷向冲上来的中方士兵掟石头，中方忙纷纷后退，亦用石头还击。短片下方引发网友们的热议，纷纷呼应话，看起来是要握手。印度士兵没想到被拉过去打了一餐，回到了旧石器时代，几好，杀鸡焉用牛刀，石头足矣。我是中国人，同我狠狠地打中共士兵。俄媒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 普京近日在圣彼得堡一场会议上被记者问及俄乌战争伤亡时，他间接承认每月约有5000名俄兵在乌克兰阵亡。为了压制中俄和其他对手日益增长的威胁，美国可能会在未来几年部署更多战略核武器。当日普京称乌克兰每月损失约5万人，一半死亡一半受伤，而俄军损失为乌克兰的1/5，意即每月损失上万人，其中约5000人死亡5000人受伤。这个代表自开战以来已有135000俄兵阵亡，达到莫斯科在阿富汗长达10年的战争中死亡人数的5倍。英国估计俄军已有50万人伤亡，比例约3:1，代表死亡人数约12.5万人，比普京所讲的数字更低。此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公布统计显示，俄军在2号和3号的24小时内损失1270名士兵，以及14辆坦克、22辆装甲运兵车及47门火炮。俄军5月10号对东北部哈尔科夫发动新攻势以来，每日伤亡人数都超过1000人。据悉，拜登俾乌克兰的许可是在俄罗斯境内距离乌克兰边界250公里以内，任何俄军部署只要是证明用于入侵乌克兰，乌克兰就可以打击轰炸。近日社群平台 X 流出一些短片，显示乌克兰第47机化旅的布莱德雷装甲车以25公里链炮近距离痛击，并将俄罗斯的装甲车摧毁。乌克兰第73海事特种部队中心的无人机小组在乌南方向进行侦察时，发现了俄军的集结地点藏匿在一处森林中。乌克兰用海马斯将其全部歼灭，导致俄军遭受重大损失。乌克兰海军展示了使用芬兰人提供的高速登陆艇在黑海沿岸进行海军陆战队登陆训练。美国和北约最近允许乌克兰军队对俄国境内的导弹基地和军队集结区用西方武器进行打击，重挫俄军。普京威吓不排除动用核武反击。7号，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备管控高级官员雅迪在军备控制讲话中说，若果中俄仍没有限制军火库，美国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增加核武器部署。拥有更多核武，美国才能够吓阻对手，保护民众和盟友。中国、俄罗斯、北韩、伊朗持续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以对美国和盟友造成威胁。若果美国的对手仍加化核武，美国只能调整战略，透过威胁来维持稳定，这个是必要之举。据土耳其公布8号公布的总统决定，该国将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加征40%的额外关税，从7月7号生效。按照该规定，土耳其将对每辆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加征最低$7000的额外关税。按一辆汽车的价格计算，如果40%的额外关税低于$7000，将按最低标准$7000征收。去年3月，土耳其就对从中国大陆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40%的额外关税，将进口关税总税率提高到50%。而据土耳其贸易部去年11月发布的一项法令，向土耳其进口电动汽车的公司必须在全国各地平均设立至少140个授权服务站，并为每个品牌开设一个电话服务中心。彭博社报道认为，这一严苛的法规被认为是针对中国进口汽车采取的行动。来自欧盟和与土耳其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的进口汽车不受这项法令的限制。该规定无疑对参与在土耳其销售中国汽车的公司造成打击。他们正寻求土耳其修改或至少推迟该法规的实施，以减少损失。该国一名官员告诉彭博社，目前没有修改或推迟实施这些规则的计划。中国是土耳其最大的商品进口国。直至去年11月，土耳其和中国的贸易逆差扩大到近$1000亿，其中乘用车进口是造成逆差的主要原因。去年前10个月， 中国向土耳其出口了价值 1.84 亿美元的电动汽车，几乎是2022年全年出口额的两倍。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